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我是保罗弟兄，今天我们又在灵命塑造专题节目中与大家一起见面。我们今天查考的是属灵征战，今天是第一课文化战争。首先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约翰一书的主要内容，因为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是围绕约翰一书展开的。约翰一书是一卷讲究灵命操练的书信，使徒老约翰写此书的目的记载在5章13节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其受信者是已经信主的人，这和约翰福音的目的不同。作者写约翰一书给那些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叫他们知道自己有永生，而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是叫人得永生。约翰一书的目的则是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，这两者是不同的。后者叫做救恩的确据，其实老约翰的目的还不止于叫你们得到救恩的确据，而更进一步的享受得着确据以后而拥有的满足和喜乐。那么如何进入这一救恩确据的经历呢？在约翰一书1章1-3节讲得很清楚，乃是借着与神交通。所以整卷约翰一书就是在讲神的儿女怎样与神交通，这一个也就是属灵操练，现在又称之为灵命塑造。那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2章15-18节、5章18-19节以及格林多前书10章31节。请我们一起翻到约翰一书2章15-17节。约翰一书2章15-17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我们再翻到5章18-19节，约翰一书5章18-19节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再翻到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，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约翰一书在5章19节说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在这里，世界是指撒旦所控制的体系，而并非神所创造的世界，它确实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。约翰一书2章15-17节提到，这世界上的事，撒旦是专门与神相对的，世界上的事与神的旨意也是相对的。撒旦把人里面的肉体和人周围的世界连在一起，来顶撞神的旨意。所以在我们这一课里所提到的文化战争，是指的社会群体的，它的层次较高，而且阻力也比较大。文化战争如果输了，那仇敌将长驱直入，这不只是试探我们，阻挡神的国度，而且赤裸裸地霸占神的百姓。以往的教会曾忽略了文化战争，这是不明智的。在今天，许多新文化都是反基督教信仰的，我们打这场文化的战争实在是不容易的。我们看看文化战争的重要性，在9.11以后的今天，我们更加明白文化战争的意义。9.11事件可以说是神对美国教会在文化战争上面失职的严厉反应。如果上两代美国教会在文化战争上尽职，神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？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叫人疲倦的社会，公司的要求早晨7点上班，到晚上11点 都要求你上班。有工作的人天天提心吊胆，怕失去工作。人住在神所造的天地之间，为什么还这样辛苦呢？美国有一个法案叫 Green Acres， 它的结果是有钱人用大家的税金购买空地，于是他的房子就越来越贵了，而你只有望屋兴叹。所以在这样的社会，传福音真难，人一心只想发财、出名、享乐，若有点空闲时间，只想去看电影、去出游，就是不想永生的事。没有911，美国人哪会到处呼求上帝祝福美国？今日传福音要从神的存在说起，因为连神存在这么基本的信仰都被文化破坏了。而文化战争失败的结果，就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5-17节所描写的光景一样，这世界充满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神的旨意寸步难行。如果我们不管这世界上的文化的话，我们不但失职，而且传福音的阻力将变得越来越大。在反对基督教的地区，如一些回教地区，教会很难立足，因为整个文化都背离神。美国现在的文化对基督教也不太友善。目前美国教会和世俗最大的冲突点在于对堕胎和同性恋的争议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是什么。文化战争是文化使命自然的延伸。那什么是文化使命呢？它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和28节。人发挥他内在神的形象，在神的造物之上增添自己的创意，并赋予新的价值。这加添的创意与价值就是文化。人一边生活，就一边在创造文化。基督徒为神而活时，就加添了属神的文化。文化战争在于对付我们周遭堕落的世界。事实上，将世界夺回重归基督，本是我们蒙恩者的使命，与福音使命并行。当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以后，神对文化使命的诉求并没有改变。我们得救了以后，要怎样对付这个世界呢？就是要与福音改造其文化，使这个世界顺服基督，使创造主成为世界上的荣耀，就如同救赎主成为教会中的荣耀一样。知道了文化使命以后，让我们来看看文化战争的准则是什么。文化战争的准则就是十诫，它是道德律的核心与归纳，所有今日的道德问题都可以用十诫加以解决。在我们前面查到的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说，所以你们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进行文化战争的指导原则。整个宇宙就是属灵的战场，我们在其中生活就已经是在征战之中。问题不是你要不要战，而是要为何而战，如何而战。那为何而战呢？因为当我们为神的荣耀而活时，与灵界之间的战争就爆发了。那如何而战呢？我们要从以下7个方面来探讨。第一，我们要认清基督是文化之主。第二，我们要分清自然恩典。第三，我们要明白文化使命。第四，我们要遵行十诫。第五，我们要认清我们人人都是战士。第六，我们要存温柔爱心作为前导。第七，我们不给魔鬼留任何地步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如何而战的第一点，要认清基督是文化之主。这是首先要注意的。文艺复兴时代的基督教绘画很能表达艺术家们对基督的爱。歌剧《弥赛亚》是典型的基督教文化，人们在其中总有机会听到福音，而且是很自然的。你也许会问，我又不是什么艺术家，怎么能够为主留下什么文化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有一位著名的画家所画的一幅画，这个画名叫《祷告的手》，他是以作者儿时的同伴，后来做了农夫的人为模特，用他的手所画的。 后来他们相见时，那位童年的朋友很惭愧，他没有像画家那样的才华来侍奉主。这位作者发现，当他的朋友祷告时，那双手太虔诚了，他就把他的手画了下来。这位画家他也没有想到，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最出名的就是这幅画，祷告的手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如何而战的第二点，要分清自然的恩典。在美国有一种文化，他们排斥现代电子、机械、医药等，这合乎圣经道理吗？现代电子等和他们所使用的简易电子、磁铁、机械，如马车、医药，都是加在造物之上的文化，只是深浅不同而已，原则都是一样的。叫人败坏的不是外在的事物，而是人里头的罪。所以他们的问题在于，他们把箭头指错了，他们应该对付的是里头的罪，而并非自然的恩典。救赎的恩典并非与自然的恩典对立，而是与罪恶对立，而且是尖锐对立，这点我们不要搞错了。另外还有一派的观点是自由派的观点，他的错误是将自然当成恩典，以为有了自然恩典就有了救赎恩典，于是自然就将恩典吞没掉了，文化就变得排斥恩典，只要自然不认识救赎主，不认救赎主的结果，最后连创造主也不要了。第三点，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文化使命。自由派的人爱文化使命爱得不得了，比传福音还要紧，但是他们所谓的文化使命不过是世俗的，而不是圣经上真正的文化使命。圣经上的文化使命出于创世纪一章26节至28节，是圣经一起头的时候神就启示给人类的使命。福音使命则是人堕落以后而有的使命，它是为着恢复文化使命而有的使命，文化使命并没有因此而消失。创世纪第一章第26至28节，神在起头的时候所启示给人类的使命依然存在。我们如果以为属灵战争只要把邪灵打败了，我们的使命就完成了，那么我们还是不明白圣经的道理。属灵的胜利乃是以文化使命的贯彻为终结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最后不能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话，我们的属灵征战仍然没有成功。有时候我们曾听见一些弟兄说要退休以后搬到哪里哪里去住，不论住在哪里，重要的是有主的引领，而且主的引领要显明在你的两大使命上，第一，传福音，建造教会，第二，改造文化，显明神国的影响力。在一次家庭聚会上，我听见一位长辈说，他以往是一位退休的老兵，几年前信主成了神国的新兵，现在他的心愿就是要做基督的精兵，绝不做逃兵。如果你在传福音的事上尽力，但在文化使命上交了白卷，就算半个逃兵。启示录第11章第15节呼应创世纪的话，让我们查考一下启示录第11章第15节。启示录第11章第15节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在此，启示录11章15节是呼应创世纪的话，这也是文化使命的成全。第四点，我们要决心遵循实践，明白文化使命可以促使我们打这一场文化战争，而怎么打则是要遵循实践，因为实践是文化战争的准则。我们有遵行的决心吗？大卫在诗篇第119篇的心态令人佩服，他要在他的生活中实行神的律法，不但是个人的，也是全国性的。当基督徒在一个地区超过半数以上时，我们应当丝毫不以为耻地要求该地区遵行十诫。不光是后六诫，这六诫是人与人之间有关系的，也包括前四诫在内。当然我们要有爱心去行，十诫刻在普世人类的心上，十诫原本就是要人类遵行的。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我们如何而战的第五点，要认识到人人都是战士。美国的文化为什么会沉沦到今天的地步呢？因为沉默的大多数不投入文化战争造成的。今日少数的同性恋者居然可以在美国政治上呼风唤雨，成为主流文化，等到同性恋一旦合法化以后，再要扳回就难了。比如纽约州和市政府同意911同性恋受害者的伴侣也可以和婚姻配偶一样得到抚恤，这就是警钟。进化论在美国的胜利是另一类文化战争失败的例子。教会应该给青少年一些创造论的教育，基督徒应当争取在公校里同时教授创造论与进化论才对。第六点，我们要以温柔爱心作为前导。文化战争得胜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爱，因为敌人不是具有神形象的人，而是撒旦和人里面的罪恶。我们来打一个比方，假如你的教会来了一位同性恋者，或一位会友突然承认他是同性恋者，或你的儿女告诉你他是同性恋者，请问你该怎样对待他呢？讨论同性恋是神所憎恶的罪，不是一件难事。难就难在如何将同性恋者带出来，成为神所喜悦的人。我们对同性恋者的爱心与温柔是关键。许多同性恋者归主的见证显示，他们以前并不快乐。如果真会快乐，同性恋者的百分比会直线上升才对。同性恋者违背天性，终究不会快乐的。一位姊妹做见证说，即使没有社会压力、道德舆论，同性恋者还是不会快乐的，因为有良心的挣扎、情欲的不满足以及感情一再的创伤。其实他们最需要的乃是人对他的接纳、爱心。在今天的社会，同性恋者又有变化，趋向于个性化、中性化。事实上，许多同性恋者都是很有才华、对人温文有礼的人，人品和专业都很优秀。一味的定罪与排斥，绝非圣经教导我们的态度。接下来，我们看一个真实的例子。Matthew 从11岁起就有同性恋的经验，40年之久在挣扎。他曾到教会寻求帮助，但是牧师对他说，他身上的邪灵太强了，要求他立刻离开他的教会。从此他多年不再去教会，直到他50岁。当他多年同居的伴侣离他而去的时候，他痛不欲生，也自杀未遂。但他看了教会的广告而去了教会，聚会结束要离开时，身后响起了一个温和的声音，我能帮助你什么吗？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。从此牧师、师母和全教会都以祷告使他经历到神的大爱与能力，他终于完全改变了。他提出了基督徒对待同性恋的10点建议，也非常切合实际。他的建议如下，是要不住的祷告，把他当人看，介绍救恩给他，实际的关怀，不存好奇的心挖隐私，分享我们的软弱，做他的朋友，使他经历到神的大爱与能力，他终于完全改变了。另外一个例子是反堕胎运动。反堕胎运动以及其他的文化的改革都是需要以爱心来解决，光靠法律与政治上的途径是不够的。如何征战的最后一点，就是不要给魔鬼留任何地步。若我们真有决心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在世界上给撒旦留下任何地步。撒旦在文化中就没有立足点，也只有被捆绑扔无底坑的份了。当我们学习到应该如何而战以后，让我们以神实践的一些观点来做一些个案的讨论。在实践中的第七戒是不可奸淫，它广义上来讲是涵盖性道德、婚姻与家庭。性、婚姻与家庭都是神所创造的，是人类社会的基石。但是新的文化对这些破坏很大，但是婚姻的幸福指数绝非以低离婚率为主要参数。神儿女的性、婚姻与家庭的含义的确和外邦人不同。性爱是神赐给人类的礼物，当然只有在婚姻里才可以享受。 我们务必好好经营自家的婚姻葡萄园。神在圣经中借着雅歌一书告诉我们，婚姻可以那么的甜美，不但可以荣耀神，我们也在其中受益，儿女们更是在其中受到保护。还有什么比夫妻的恩爱是给儿女更好的礼物呢？有一位长老在他结婚50周年金婚的时候，儿女们对他说，父母的美好婚姻是他们从小以来心灵最大的保证与骄傲的礼物。文化战争以救恩为开始，等候更美的救赎。他的先决条件是领人归主，人有了基督徒的良心，才会顺服神的旨意，打那美好的仗。这世界就是被那头猛兽敌基督所控制。我们要改造文化，就必须要重创它，使百姓可以平安度日，等候救主的再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拣选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主，我们为这救恩献上我们的感谢。主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乃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，我们得救了以后，唯有靠主你的恩典来战胜这个世界，为荣耀神而活，为神而打那美好的仗。在这场文化战争中，我们要尊主为大，我们也要存温柔的心，而且人人都要成为战士，不给魔鬼留任何地步，等候救主的再来。最后，求主你继续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，保守他们的生活和工作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，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们，让我们现在一起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。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主题是文化战争。文化战争是文化使命自然的延伸。那什么是文化使命呢？人发挥他内在神的形象，在神的造物以上平添创意，并赋予他新的价值。这新加添的创意与价值就是文化。人一边生活，就一边在创造文化。基督徒为神而活时，就加添了属神的文化。文化战争在于我们要对付周围堕落的世界。事实上，将世界重新夺回归于基督，本是我们蒙恩者的使命，与福音使命并行。当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，神对文化使命的诉求并没有改变。我们得救了以后，要怎样对待所在的世界呢？乃是要以福音改造其文化，使这个世界顺服基督，使创造主在社会中得荣耀，就如救赎主为教会中的荣耀一样。文化战争的准则是什么呢？就是要遵行十诫，它是道德律的核心与归纳。所有今日的道德问题都可以用十诫加以解决。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说，所以你们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这也是基督徒进行文化战争的指导原则。因为整个宇宙就是属灵的战场，我们生活在其中，就是在征战之中。问题不是你要不要战，而是为何而战，如何而战。那么为何而战呢？因为当我们为神的荣耀而活时，与灵界之间的战争就爆发了。那如何而战呢？我们从以下7个方面来看。第一，我们要认清基督是文化之主。第二，我们要分清什么是自然的恩典。第三，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文化使命。第四，我们要决心遵行十诫。第五点，我们要认清我们每个人都是战士。第六点，我们要以温柔爱心作为前导。最后，第七点，不给魔鬼留任何地步。所以，文化战争是以救恩为开始，等候更美的救赎。它的先决条件是领人归主，人有了基督徒的良心，才会顺服神的旨意，打那美好的仗。如今的世界 乃是被那头猛兽敌基督控制着。我们要改造文化，就必须要重创它，使百姓可以平安度日，等候救主的再来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一讲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听众和弟兄姊妹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